上这一个小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所以读到这里，都想到说，耶稣是从哪个门派学来的这个轻功，可以在水面上这样子飞跑的？如果你们看一下武侠小说的一些电影，对不对？又有那些武侠功夫很高的人在水面上这样子跑，都会联想到这个。所以呢，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是耶稣有这种功夫，往哪里来的失传的？不信有神的人，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人呢，都会这样想。不是想说这些门徒可能那天吃错了什么东西，眼花了，看错了，不然的话就在那边想说，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这么解释的，你们一定看过，有人解释说那里有石头，就是在石头就在水面的底下，那耶稣只不过很厉害，知道哪里有石头就走过石头，就是这样子。所以远远看好像耶稣在水面上走一样，事实上耶稣只在石头上走。如果这些人这么解释的话，就有一点困难，因为在礁石中这些船怎么经过的？因为耶稣的步伐也不过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一尺两尺，可是那个船能够容得下12个门徒的船已经很大了，那怎么能够在一两尺中这样子穿梭？这个也不合解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清楚，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耶稣过海或者逾海的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是神迹，这个是因为耶稣虽然是人，在那个当时的情况之下呢，他违反了自然的律，在水面上能够行走。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话，我们读到这个经文会觉得是很荒唐的事情。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了解，因为当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朵云彩把耶稣什么接着去，对不对？云彩重呢还是水重？如果云彩，耶稣可以在云彩踩着云彩被接上天的话，他怎么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所以这两件事你要想想看，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的话，你当然不会相信耶稣乘着云到了天上，不可能。那我们也不会相信耶稣有一天会乘着云来到这个地上。如果我们都能够了解的话，读到这一篇你不会觉得很困难，虽然实在是很难想象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们读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要专注在这个在海面上这个水面的张力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不是圣经要告诉我们 的主要的目的。我再读两处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一整个故事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赐给我们有四本福音书而不是一本。这一个故事记载在另外的两本福音书，在马太福音的4:22-36，有圣经打开，没有圣经就听我念。马太是这么描述这一件事情，他说耶稣随即就是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上开。上了众人以后呢，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顺，被浪摇撼。夜里是今天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马太是强调他往门徒那里去，马可是说他要走过门徒那里。等等，我们会讲到，就 就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的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马太呢又加了一个彼得的故事，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彼得这个在海面上走的故事是根据马太福音来的。不晓得为什么马可福音没有记载，我们都不知道。马太这么描述说，彼得就看见了，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呢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很大胆了，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因为呢，他看见风实在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的时候呢，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的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马太福音很重要的一点，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们过了海呢，就到了格尼撒勒的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马太也同样的强调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跟马可福音在这里是一样的。那约翰福音呢也特别的记载，路加却没有记载这段的故事。那约翰福音是这么的描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14节到21节这么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就说这个真是那个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就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到了晚上呢，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突然呢，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他描述大概走了多远，大概10里的路，就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欢喜，接他上了船，船立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到的地方去。哦，这是另外的两卷福音书对这一个故事的记载。我今天呢，想用几个方面来跟你们分享这个故事的，神要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或者说在什么时候情况之下发生的。从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呢，当时的情况是因为众人要强逼耶稣做王，这个时候发生的。如果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中，他们期盼有一个弥赛亚要来，使他们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建立重新建立大卫的王国的时候呢，他们说这一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征兆。最明显的征兆就是这一位弥赛亚会像他们所谓的这位先知摩西曾经在旷野施行的神迹，最大的神迹之一就是降下玛纳，从天上降下玛纳，能够喂饱旷野中的人。结果刚刚就发生了，因为耶稣用的五饼鳄鱼呢，就喂饱了男人有5000，加上女人小孩呢，大概10000多个人。他们看到，哇，这个就是那个先知，所以他们就说，哦，这个就是难道要来的那个先知吗？难道就是那一个要来解救我们的那一位弥赛亚吗？ 所以他们就立刻就要强逼耶稣做王，意思说耶稣你高兴不高兴都不管，我们要拥护你，今天就立刻要做王，我们要打倒这个政权，就是当时的罗马政府，我们要重新恢复我们以色列当时最繁华的国度。约翰福音就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动机，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我们要了解这一群人肚子吃饱了，他们对耶稣施行神迹这个目的呢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所以他们就强逼耶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耶稣才在海上行走。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这一群门徒呢，他们的心里还是愚顽，就是第五十二节所说的，因为当时那个门徒在那种状况之下，哇，众人都要拥护他们的夫子，就是耶稣做王的时候，他们说哇，我们这十二个就是大将，对不对？耶稣出风头，我们也出风头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一定心里受到了很大的试探，耶稣就看到这情况不对，所以马可福音立刻说耶稣就随即就立刻催促他们先离开这群乱民或者暴民，赶快先离开，免得他们在他们中间待太久了也要强迫耶稣做王。所以呢，耶稣就借着这个海呢，把他的门徒跟这群暴民给分开，他就立刻催促他们要上船过那段。催促这个字很重要的一个字，催促这个字是包括了，就是叫做强逼、勉强。如果我们好好读四本福音书描述耶稣的话，耶稣从来不强迫人，从来不强迫人。这里是唯一的一次把这个字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违反他的温柔的这个性情，把他的门徒强逼勉强送过去，因为他们面临的危机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把门徒勉强的催促强迫的上了船过到那里。事实上耶稣是智慧，他做这个行动是很有智慧的，因为我们要了解催逼十二个人比赶上五千到一万多个人还容易，对不对？催逼十二个人比较容易，那催逼十二个门徒比赶上这五千到一万多个这些暴民陌生人都还容易，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用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服事也是，是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做牧师或者说当时做传道呢，有的时候怎么讲，要勉强一些人做一些事情。好，你催逼同工容易呢，还是催逼偶尔来教会的人容易？像刚刚今天我们一些小朋友，对不对？要过去，那他们跟我们说，因为他们人手不够，必须要有大人陪着。那我就回头一看，我就催逼孙明弟兄把他们带过去，那我比较容易嘛，对不对？我如果催逼一个今天才来教会的人，不容易的事情。耶稣是蛮有智慧，知道这个情况之下，他就得催逼，怎么催逼两群人？催逼谁？催逼自己的学生嘛，就把他们送出去。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然后呢，在第三种情况之下，是耶稣独自到山上去祷告的时候， 对耶稣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这个试探呢，是针对十字架的试探。因为耶稣来到世上要做王的，他第一次曾经被试探过，就是被魔鬼试探说，你只要向我拜一拜，国度都给你，对不对？你不要走十字架，十字架多痛啊，要流血，要这些，反正你目的达到了，手段你无所谓。所以呢，这一次呢，众人拥护他做王，他达到了目的了，他做王了，不要经过十字架。所以这一次的试探很厉害。圣经虽然没有这么明确的讲，圣经有时候没有讲的时候，隐藏的那个可怕程度呢，比讲的还要更可怕。如果我把耶稣对这个在十字架的要上十字架这个试探这两次呢，我们做个比较，你就知道多么可怕。因为耶稣第一次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呢，是他刚刚受洗完了，他刚刚受完洗，那他呢还是被圣灵引导或被圣灵吹到旷野去，圣灵还提到圣灵跟他同在，受完洗，圣灵同在。然后呢，又讲到耶稣禁食了四十天，当然禁食四十天，他肚子会饿，可是禁食通常跟着祷告都有关系，可见他一定禁食又祷告了四十天，灵命应该是最好的时候，虽然肚子是最饿的时候，他是在那种情况之下，魔鬼来试探。今天的情况也不一样，这一次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曾经跟着主日都有来的话，我们就看到从第六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耶稣的情况是怎么样。在当时他面临自己家人的厌弃，最不好的情况之下，他自己的家人都厌弃他，他还面临犹太的首领对他的敌对，那些首领都敌对他，还有面临那个西律王对他的猜疑，说这个家伙到底是谁啊？是不是被我砍头的那个施洗约翰？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都是很负面、都不好的情况。在不好的情况之下，忽然好像有一丝亮光，说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居然人家都要拥护我做王，何乐不为，对不对？您这么不好啊，也不错嘛。他在这种情况受到试探，可是耶稣说这个试探太厉害，他非得把门徒赶走，把众人散开，自己再一次的到山上，来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我是不是必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您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在种种的试探当中都要独自来祷告，我们是不是更需要？你我都是罪人，我们在试探中的确需要从那个中间出来，从那个中间出来，我们不要放在试探当中。今天在主日学中，我分享，因为有些人不在，我就分享，我这是在加州遇到一些基督徒在人家宴席中受了试探，喝酒，结果就发酒疯这种事情。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那你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那个试探当中？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个试探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有智慧，把他能够从那个试探当中挪移？我感谢神，我都已经跟你们做见证，以前我会稍微会喝点啤酒的，可是 郭牧师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就挑战我说，虽然是无伤大雅的事情，可是你需不需要自己放在那个市场的当中？虽然你可能我认为我可以控制，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状况当中？感谢神，这次我看到了，真的是说，哇，这个牧师给我很有智慧的建议，所以我几两年前接受他的建议，看到酒就像看到鬼一样逃得远远。这次我们宴席的那一桌呢，首先就把那个酒就拿到别人的地方去，当然也不好让别人受了试探，可是我们就把酒拿走，我们不需要，连耶稣都知道，他不需要的。他是没有罪的，他都从试探中挪移自己，何况你跟我都是罪人，我们偏偏要从跑到这试探的当中，我们不要，我们看到危险我们赶快撤离，不要说借着危险来显示说我是多么的属灵，不需要的。感谢神，让我这次真的亲身就亲眼的目睹一群基督徒都可以同时掉到试探里来，彼此来鼓励，在试探中彼此做负面的鼓励，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把那个人挪移的，连他的牧师都没有，我看到很难过，因为我不是那个身份，我没有办法跟他讲。希望呢，我们有机会参加练习的时候呢，如果我跟你们讲调歌的时候，我了解耶稣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继续看，从第二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真正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故事到了一个地步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事情，因为耶稣看见了门徒的情况，耶稣看见人的生命原来是这个样子，耶稣看见人面临在环境中的挣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门徒因为风不顺，摇橹震鼓，在夜里也有四更天，一直在挣扎。如果我们会算的话，当耶稣遣散这些门，就耶稣因为天将要黑了，那些人没有地方去，耶稣可怜他们无饼二鱼，刚刚吃饱之后就把他们赶上，对不对？大概是晚上八九点，可是这个时候讲到门徒是四更天，他们翻过来大概是清晨三点到六点。如果我们会算的话，门徒从上了船到挣扎到三点到六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上一定走了大概六个小时到九个小时，有些圣经学者说他们大概有九个小时在海上摇了九个小时的。那你要了解距离不是很大的河，所以耶稣也看得到他们在海中间，不是很大，十里翻过来没有那么远。所以呢，他们在海中挣扎了九个小时，很可怜的。他们的状况就跟你我的生命状况，我们在环境中常常在那边挣扎，挣扎到了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原本呢是要走过去的，就是船在这里，耶稣是要越过去先到那边，让他们可以凭着信心再跟着耶稣过去。可是他经过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就在那边叫，所以耶稣呢不得不就上了他们的船。耶稣看见人的情况，看到你我在这个世界的挣扎，我们挣扎得很可怜，九个小时，耶稣原本要越过的，就因为看到你我在挣扎的状况之下没有出路，耶稣就改变了计划，到了你我的船上。耶稣的不只是看到耶稣的看见，我们也从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 门徒看见什么？门徒看见自己的环境就是风浪，摇了9个小时，他们只看到这个。圣经在那里没有告诉我们说门徒就什么祷告啊，耶稣都上山祷告了，对不对？门徒在那边哗哗哗摇了9个小时，工作了9个小时，一点成效都没有，他们没有祷告，还在那边晃熬苦工。那不只是他们没有祷告，我们看到门徒看见他的环境呢，他们心里这边想，要是我是那些门徒的话可能更糟，因为我在那边想，9个小时之前这个高峰的经历，哇，5饼2鱼喂饱了10000多个人，才几个小时之前呢，现在呢什么人都跑去哪里，在风浪中从高峰到了低谷。9个多小时之前呢，他们还可以几乎要做个小王的啊、哦。9个小时之前嘛，人家都拥护耶稣做王，彰显光明不错。那9个小时之后呢，命都要没有了。他们想什么？谁的错？我问你，谁的错？当然是耶稣的错了，耶稣不催我们就没事了嘛。我们待在那边好好的，那催我们，偏偏催我们到这个风浪的当中，也不跟我们一起来。门徒看见什么？你我生命中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子？我没信主之前还不错呢，信了耶稣还是不知道，都不顺。我没有侍奉过很好的、哎。一侍奉困难那么多，我没有出来见证做传道的时候也不错的，那做了传道的时候这么多不顺，哎，这次我去加州也麻烦了，那我父母就故意就问说，问生活的问题，那当然就不我也不想讲了啊，也对外人来讲说，你好像。太死了，就好像从人的脚步就越糟嘛，对不对？是不是会这样子？我们常常是会遇到这个情况，我不听耶稣的话，不过不上床，不过海不没死，一听了反而更糟糕。这些人看是这个样子，就在这一种的状况之下，这个故事，然后这故事又告诉我们，从耶稣对他们的回答，耶稣看到门徒的慌张惊慌，耶稣就很简单的回答他们说，你们放心放心，英文是叫 cheerful 喜乐，被鼓励 be encouraged， 说放心要喜乐，是我，中文是翻成是我，事实上原文的意思是说我是，我是，他们听到我是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就是当时摩西在荆棘中看到的神，摩西对神说呢，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呢，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如果问我，那他叫什么名字呢，我要对他们说是什么呢，神就跟摩西说他的名字，我是自由拥有，我是。所以当耶稣讲我是的时候，就讲说我就是那个我是的那个，就他们知道耶稣说放心，我是，就我是那个创造的神，我是创造风浪的神。他们，我们前一阵子看到耶稣年跟风浪说嘘，风浪都平息了，他们都忘了，他们说耶稣，他们忘了耶稣是我是的那个。耶稣再一次回答他们说放心，因为我是， 我是那一位创造万物的主宰，风浪都是我创造的。然后说什么？不要怕，不要怕。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我们人常常害怕，害怕原本不是神的心意，害怕第一次发生在整本圣经中的时候，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当耶和华呼唤他的时候说：“啊，亚当啊，你在哪里呢？”那个亚当躲起来就说：“哦，我在园子里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害怕是因为人的罪才产生的。原本人是不害怕的，跟神是面对面的，不羞耻的。男人跟女人是赤身裸体的，没有羞耻。就是因为罪产生了害怕，产生了羞耻。”所以耶稣常常要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我们常说害怕跟信心不能共融，就跟水跟火不能共融一样。当你害怕的时候，就是当你信心摇动的时候；当你信心坚强的时候，就把害怕出去。害怕也跟盼望是不能对立的，共存。因为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说，你们先渡到那里去，你的盼望是渡到那里去，我已经答应你渡到那里去了。他们在害怕中盼望失去了。一个有盼望的人不会害怕，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害怕，因为我们盼望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接我们。我们虽然在痛苦中，也许身体会有问题，也许会死亡，可是我们有盼望，我们会复活。因为人怕死才会害怕，才会成为死的奴仆。如果我们相信复活的话，死也不过是我们离开世界就与耶稣同在，是好的无比，有什么害怕？就害怕跟盼望不能共存，最后呢，害怕跟爱也不能共存。害怕跟爱不能共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呢，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会害怕。当我们爱足够的时候，会把惧怕给出去。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怕，放心，是我。”这一个是这个故事的重点。耶稣的看见，门徒的看见，你我的看见。耶稣对你我的回答，对你我的鼓励，用这三句话说：“放心，我是，不要怕。”然后呢，最后实际上的故事可以在这个高峰中结束，却偏偏又加了53节到56节。我相信在这里呢，神要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个故事能够学到什么功课。你我都需要得着神完全的医治，因为你我都是病人。耶稣是大医生，我们要得着神完全的医治，我们的灵魂体都要得着。那这一群病人呢，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得着。在这一段故事当中，有三件事你我都要知道，尤其我们这边还有慕道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一定要抓住这三件事情。第一个，耶稣下船的时候，众人就认得是耶稣。你一生中你必须要认识耶稣是谁，你必须要认得耶稣。在圣经这个故事之前， 前在无柄恶语之前，在第六章的33节告诉我们说，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认得就是认识，同一个字，就是说你我一定要认识耶稣是谁，认得就是耶稣，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否则你我一生没有办法，你我一生都在风浪中挣扎，没有出处，一定要认识耶稣，认得。那你认识耶稣不能停在那里，哦，我知识查经查了好多，圣经都很熟，我也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熟，没有用，因为魔鬼也认识耶稣嘛，还恐惧战兢。我们还要就近耶稣，我们必须要来到耶稣那里。这边告诉我们，这一群人不只是自己来到耶稣那里，还把所有的病人都抬到耶稣那里。6章33节跟54节这边很奇妙的一句话说，6章33节这么说，很多认识他们的就立刻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那这里呢，6章54节说，他们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哪里，就把所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一个真正认得耶稣的人，一定有一个就，就是有行动。不是啊，认识就算了，我电视上看很多名牌的讲名讲了那么多，哦，耶稣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救？立刻有行动。认识耶稣，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他不只是自己要救来到耶稣面前，他还必须主动的带人到耶稣的面前。这边讲抬到耶稣面前，是带有一个很强硬的动作，就是那个人高不高兴，强逼硬拉什么都把他抬过来，用轿子把他抬过来。好，那有的时候我们带人到教会的时候，刚开始真的必须要抬，对不对？把人家抬过来啊，抬的方法不一样，你可能开车去接啊，怎么样？硬要把那些人抬到耶稣，就真正耶稣认识耶稣，自己救来，还抬人。然后呢，真正耶稣认识耶稣的人呢，他不受环境的影响，就是说，哎呀，若耶稣在那里，顺便来一下也不错哦，顺便，我就是顺便一趟。那接那个人呢，顺便接一下也不错。顺便啊，路过。可是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耶稣什么所到的地方，或是村中，或是城里，或是乡间，没有顺便的哦。他特意的，只要知道耶稣今天走到哪里，我就带抬着那个人到哪里。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一定是这样。真正耶稣的人不受他的环境距离所限制，他硬抬都抬。老实跟你讲，我们这次去洛杉矶之后呢，如果是城里，我都要考虑要不要去，或是城里，大概希望这个城里把它删掉，希望不是去洛杉矶。洛杉矶我真的不想去，可是这群人说，因为你要想了解每一个人对有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喜好，他的喜好，喜欢村子的可能不见得喜欢城，对不对？喜欢城的不见得喜欢乡间嘛，城市的人不喜欢到那种所谓的很偏僻的地方。可是这群人环境地点不是他的。最后了，不仅认识耶稣，就近耶稣，来近耶稣，是来到耶稣面前。 还要来祈求耶稣。你来到耶稣门干什么？哇，我们是好兄弟，称兄道弟，还是求耶稣怜悯我这个罪人？你认识耶稣，要来到耶稣面前，你来到耶稣面前要求耶稣，谦卑的求耶稣说：“我是个罪人，不配用你圣洁的手来摸我，不配。我只要躺在地上摸你衣裳的碎子，我就满足了。”一个人谦卑没有办法谦卑那么低，你要了解碎子是在以色列人的夫子穿的碎子都是盖着脚，你要摸他的碎子，不是说耶稣啊把碎子抬起来摸一摸，你都要趴着去摸的。我能够摸到你的碎子，我就满足了，你不用来用你的手来摸，因为我是个罪人。我这衣裳碎子没有意思，在四本福音书中只出现了四次，两次就是在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哦，马太福音，马太跟马，另外两次就是我们前次讲的那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病那个妇女，那个妇女在众人中间拥挤呢，只能摸耶稣的衣裳的碎子。哇，这个妇女所做的见证呢，深深的影响到这群人。这群人说：“我们要像那个妇女，只要摸你的碎子就够。”可是，凡是摸着的人，都得着了。这个是耶稣与海的故事，他有故事发生的时候。他有故事发生这个情节的重点，他有故事发生之后呢，你我今天都能够学到的这个功课，因为我们不能再重新回到那个时候再请耶稣过一次海，有你有看，可是你我都可以学习这一群人能不能认出耶稣来，能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自己来也带人来，环境不是你的阻碍，那来到耶稣面前做什么？求耶稣医治自我的罪。我的罪如果没有耶稣没有办法医治，我是你我都是必死的人，我们不死身体会死，如果没有耶稣的医治的话，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灵魂都会死。来到耶稣面前，啊，求神帮助我们。耶稣不是消遣娱乐的，他不是走走海面让你我来拍拍手。耶稣过海有不得已的状况之下，他才过海，他在海面上行走。可是求神帮助你我。每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要想想你我生命中都在风浪的当中，可是耶稣看到我们在风浪当中挣扎的时候，他过了海，他从天上来到人间，就是为了你我。他来到人间，就是要让我们啊，我们能够得到。否则来做什么？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住今天凡是在这里的我们信主的人，要了解我们在挣扎中要充满信跟关爱，我们就爱还没信主的人，希望能够认得耶稣，来到耶稣面前来向耶稣祈求。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 宝贵的圣灵，我们众人安静地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因为你的话语历历在天，永不更改，用你这个创造世界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凡听到你话语有我可听的人就应当听，让我们借着这一件这个故事，能够看到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从天上来到人间，爬山涉水，就是要拯救寻找失丧的我们都是。当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认识耶稣就是那一位我是的神的时候，让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亲近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向耶稣恳切的祈求救我这个罪人。如果耶稣你不救我，我就没盼望，我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愿神你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在这里，听到你话语。